其实是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没有讲完，不过我还是想说稍微的 review 一下。我们上一次呢是把耶稣基督的对七个教会的那个话对七个教会的心意有把它讲完了哈，那就是启示录一章到三章把它讲完了。那我们上次看见呢七个教会是指地上所有的教会，直到横切面就是当时的教会，也指到古往今来所有的教会，所以也指到教会的历史，也指到全地上所有的教会。所以我说七个教会是指到古往今来所有基督的教会。那当然那个也是讲到教会的时代，比方说教会从使徒时代，然后过去以后呢就是以弗所时代，以弗所教会时代，然后就四美拿到别加摩，然后推拉推压，从这个教会开始，耶稣基督就讲到说你们要持守你们所有的，要只等到我来。所以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教会一直在地上会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这个教会撒迪教会也耶稣基督也讲到说我必临到你那里，所以可见的这个教会也会一直在地上哈，有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腓拉铁非教腓拉铁非教会，那主耶稣说我必快来。等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呢，他说我已经站在门外叩门了。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说哦，我要来，到我们这个时候，你看到了什么时候？是不是到了耶稣基督已经在外面叩门了？真的就是在外面了哈，非常非常快了。不过在这里呢，我也想说除了讲到那个耶稣基督很快来到，他在敲门，那其实我们要问我们的心其实有没有打开让耶稣基督进来啊。一个是讲到时间上他快来了，他就站在门外了，另外一个是他在我们的心外叩门，我们有没有接他进到我们的心里来。那其实我在想说，我们不管今天哈我们的光景怎么样，主耶稣对七个教会一直都是一样的 pattern， 他的信写出来一样的 pattern， 他是开始说我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然后他讲到我知道耶稣基督知道教会的光景，然后耶稣基督指出他们的光景以后呢，就有勉励，有责备，有警告，对所有需要悔改的教会都有一个呼吁，你们要赶快悔改，要赶快悔改。然后呢他说对众教会得胜者，是每一个教会的得胜者都有一个呼召，也有一个应许。这是上次讲到那个七个教会，然后呢每一个教会呢他都一直对七个教会都讲同样的话，就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就应当听。可见的哈，主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一直不断重复重复再重复对教会有这样的呼召。所以我们看见上次这个我也跟大家看过，就是如果需要悔改的每一个教会都说要赶快悔改，赶快悔改，赶快悔改，这个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的。所以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查看自己的光景，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如果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我们要赶快悔改哈。然后呢他那个对得胜者的应许，主度对得胜者每一个教会都有讲到说对，你看对以弗所教会也讲到说得胜的我会怎么样，好，我就不详细讲。然后对斯美拿教会，对别加摩教会，那刚开始这三个教会主耶稣是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就你要听，然后呢得胜的就怎么样，这三个教会是这样的 pattern。 等到下面四个教会，我们就看见他把那个得胜的呢放到前面去了，每一次都说得胜的，然后呢就是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你要听，然后呢你看每一个 pattern 就是反过来了，好，反过来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好，主耶稣基督的在教会里面的心意有一个什么心意，就是什么，要大家成为什么得胜者，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呀，这个实在是很重要。如果是 所以如果我们悔改了，我们还是可以成为得胜者。那为什么成为得胜者这么重要呢？当你接下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是非常重要。那等到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会再会跟大家去讲。那我们接下来看哈，我们接下来看就看今天的内容。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四章，我们打开一下哈，启示录。我们这是上一次的内容，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次的第四章。我们看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那个此后呢是指什么呢？就是讲到那个前面那个意象哈。我们知道从第一章的九节一直到三章的这个最后，其实都是一个意象，都是主耶稣基督向约翰那个显现的那个意象。那此后呢是指到那个意象之后，他说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他说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那这个初次听见呢，你看见那个如果看英文呢，你就会明白，原来约翰在这里讲到说初次听见，就是我刚开始听见的那个吹号的声音对我说。那刚开始吹号的那个声音在哪里呢？就是一章，大家还记得吗？第十节，一章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就是那个吹号的声音。那现在他第二次就讲了说，我那一次，好，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声音，现在还在对我说，所以这个两个声音是同样的来源。我跟大家讲明白吧哈。那所以呢，就是我那个时候听见的那个吹号的声音，现在又在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然后呢他就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那这个我跟大家讲过，我是怎么样分段的，就是以在启示录里面有四次的被圣灵感动来分段的。那第一次呢，就是讲到刚刚我们讲的耶稣基督的显现，那个是第一次他被圣灵感动，那那个是对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启示。那这一次呢，第四章这一次的启示呢，就是天开了，他看见宝座，那个约翰在宝座前得到的启示。那这一个其实是这个启示录的一个主体，一直到十六章都是这一次的启示，都是这一次的启示。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的门开了，那可见得哈，天门打开跟教会其实是有关系的，跟教会是有关系的。当主耶稣把对教会的启示讲完了以后，此后，所以可见的哈是有关联的。此后他就看见天门打开了，所以可见的教会对那个天上的门打开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样讲哈？那个教会实在是非常重要。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教会呢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来的。教会呢是充满万有者，是指到那个上帝所充满的。然后教会呢是神百般的智慧的一个彰显，百般的智慧。所以我们可见的哈，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是这样子，就在教会里面，其实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上帝有极大的一个心意，还有一个目的啊，他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建立这个教会，好，才建立教会。所以教会是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刚开始主耶稣就把对教会的心意写完了以后，然后我们才看见天门打开。那我们知道哈，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地上的人被赶出了伊甸园，地上再没有人可以窥见天庭的景象。那没有人，我们知道当那些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耶和华神就打发他出 去伊甸园，然后呢把他们赶出去了，把他赶出去了。从此以后，其实地上的人再没有人能够看见整个天庭的真貌，是以至于我们中国人说哪有上帝都没有哈，都是在一个黑暗的里面，可以说。那这个我们中国有一位皇帝哈，叫康熙皇帝，写的这一两句话，其实真的是很怎么讲，很真很符合真理，可以这样讲。他说：“天门久为出人闭，福禄全凭圣旨图。”所以那条通往天上的道路，只凭着耶稣基督哈才能够打通。所以我们看见哈，只有耶稣基督才开通了那条道路。那而且他在人间，在人的当中，古往今来所有的人的当中，要得到一批人，这一批人是早在神创世以先就要得到的。这是上帝的一个计划，一个旨意。我们看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就这样讲哈，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可见的，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有一个心意，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要拣选一批人是属于耶稣基督，是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那上帝要得到这样的一批人。那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哈，他出来了就一定要成就，一定要成就。那我们现在呢，看见约翰，好，看见约翰，他看见天上的门开了啊，约翰看见天上的门开了，那个声音对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约翰就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立刻被神，那其实他就说我立刻就在圣灵，在灵的里面了，就是说他不再是在这个物质界了，他已经在灵的那个境界的里面。那我要跟大家讲哈，大家不要想着说物质界，然后呢那个天上的门就是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不是的。其实只要你的那个心眼哈一打开，其实那个天的境界就在我们的面前。其实就是我们的灵眼不能打开，以至于我们所见的这是物质界的东西。其实当我们的灵眼一开的时候啊，整个的那个天的境界其实并不是说很遥远的地方，就是在我们面前，就是在我们的面前。那他这里讲到说，他说我被圣灵感动，第一个看见的什么，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啊，他看见了一个宝座。所谓看见的宝座，那个其实就讲到什么，他是看见了一位什么掌权的，宝座上坐的是掌权的。我们看见他怎么来形容这个坐在宝座上的，他说那个宝座上的呢，他坐着的呢好像是碧玉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里就讲到那个上帝的那个宝座。那在这里呢，我不想去说哦，一个这个是代表什么，那个是代表什么。那很 general 的来看，你就看见这一个的看见呢是一个荣耀，一个尊贵，一个荣耀，一个尊贵，坐在宝座上。然后呢，他还看见周围呢有什么？有24位长老。那在这个我看了很多的解经书哈，24位长老，我想说，我只有将来到天上见上帝面的时候，我才能告诉大家，或者说我才知道这24位长老到底是指谁。因为我看的太多的，有的人说这个24位长老是天使，有的人说哦，这24位长老有12位是指到那个旧约的圣徒哈，然后另外12位是指到新约的，那然后还有人讲说这24位长老是指到祭司等等等等，很多。但是我看了那些解经书以后，没有一个可以说服我这个就是那个，我不敢讲。所以我也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将来只有到天上我们才知道这24位长老到底是谁。或者说你很有把握，然后你把那个圣经的证据给我，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我说法我就是没有找到，那我就是告诉大家说这24位长老我不知道， 啊，不知道是天使还是人还是那个，那那个为什么不知道哈？其实这里面太多的那个太多的一个 thinking 哈，那我是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去讲。如果我们有时间，你私下里来跟我讲，我会慢慢的跟大家讲哈。那然后呢，他就讲到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出来，这里就讲到说这个宝座里面那个威严出来。威严呢、啊？威严。那这里其实就讲到说，这个是审判要发出来的一个记号。你知道，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所把我们引到的，其实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施恩的宝座。但是在启示录这里讲到的宝座，却是一个什么？威严的审判的宝座，是上帝公义的彰显。好，上帝公义的彰显。然后呢，他这里又讲到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七灯就是神的七灵。那这里不是讲到有七个灵，乃是讲到圣灵的七个方面。这个呢，其实旧约的先知也曾经讲到，像以赛亚书他就讲到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耶和华。所以这是七灵在那个在这是上帝的七灵。然后呢，他说这就是描述宝座的那个情形。然后他接下来呢就有讲到宝座有四个活物，那四个活物呢前后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那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讲解。那这个呢，其实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知道以西结先知曾经看到过四活物，但是他那里描述的跟这里呢好像不是太一样。然后我们知道以赛亚呢也看到过这个撒拉佛，那这个撒拉佛呢，他这里就没有描写撒拉佛的那个样子，但是呢他这里描写他有六个翅膀，那这个就很符合这里了，有六个翅膀。然后呢他那个一直在那里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那这个呢跟我们这里看的呢也是很像的。你看这个这四个活物哈，昼夜不住的在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这里看见我说这四个活物是以西结看见的那个基路伯呢，还是以赛亚看见的这个撒拉佛呢？我们也不敢太肯定，但是如果我想这个将来到了天上，你一看你就知道了哈，一看就知道了。我不太敢肯定哈，到底是那个。如果你去看那个以西结看到的基路伯，也是有一点点跟这里的描写也是有一点的不太一样。然后呢，这里很清楚讲的说，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上，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这里的敬拜是 focus 在哪里？上帝的什么？上帝的什么？创造，是不是？这里的敬拜是 focus 在上帝的创造，是指到上帝的是一位创造主。那这一点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我们知道主上帝是创造的主宰，他就有权柄得到他所造的所造的一个敬拜，是不是这样？他创造，所以呢他就有权柄得到这些被创造者的一个敬拜。然后另外还要一个明，对我们来说还要明白，因为你知道吗，很多的人呢他为什么去拜偶像、拜别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对谁是那位创造主不是很明白，不是很明白。你知道那个我们那个我最近有一个人特别把一首诗歌发给我，他就说我们要感谢水、感谢花、感谢云、感谢父母他都说这些就说他好像很有一颗感谢的心，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一个 花呀、云呐、水呀、父母啊，那个终极的那个创造者是谁？所以他感谢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个，然后呢，他没有感谢到最后那一位啊。这个呢，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的。我们一定要感谢的是那位什么终极的创造者，那个第一因啊，第一因，这个是知道。否则的话哈，我们就会不太清楚谁是创造者。我为什么要那个要敬拜这一位，而不去敬拜别的东西呢？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清楚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话，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就不会错，就不会错。那我们接下来看哈，在这个第四章的里面，我们就看见有宝座哈，有上帝，还有神的七灵，还有24位长老，但是我们却注意到哈，这个第四章却有一位我们没有看见，这一位也是整本圣经要为他做见证的哈，要为他做见证，也是我们那个整个的，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但是在第四章我们却没有看见，没有看见。那我们要来看他在哪里呢？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就是说在这个的第四章的里面，我们就没有看见那一位哈，没有看见那一位。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五章，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那位坐宝座的我们都知道是上帝，他有个书卷，那他里外都写着字。如果说里外都写着字，就说明这个书卷里面的那个有什么，有内容在里面，有东西要表达出来的，那个内容在里面，但是却用什么七印封严。我们说那个七哈代表完全，七个印哈完完全全封得严严实实的，所以可见的这个书卷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卷。那但是这个书卷却封住了哈，不是一个印，而是用了什么七个印来封住，那说明这个书卷的那个内容是非常重要，也是完全的奥秘，因为它完全的被封住了。完全是被封住了。那我们看见哈，这个然后呢，他说有谁可以展开呢？在天上地下哈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所以在天上地下啊地上地底下都没有。所以我们看见哈，那个展开这个书卷呢，不是谁能，而是什么谁配有没有资格来展开这个书卷。所以呢，你看第四节他说，因为没有配展开观看那书卷，我就大哭。他这个英文哈，他就说 I wept and wept， 就是他哭了又哭，因为没有人能够展开那个书卷。然后那个长老中有一位，你如果去看英文哈，就是说他哭了又哭以后，Then 就是然后有一位长老就来对他说话。所以可见的那个书卷得以展开，跟约翰的哭其实是有关系的，跟约翰的哭是有关系的。那这也见得哈，约翰其实在这里好像代表地上的人啊，地上的教会向上帝有一个渴望，渴望那个书卷上的话语打开，神的旨意完全成就，神的旨意完全成就。那你记得那个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曾经说什么？那个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祷告怎么讲？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不是？当那个书卷没有打开的时候啊，那个上帝的旨意就好像是一个奥秘，就没有被人知道。但是当当这个约翰在哭的时候呢，长老中就有一位就好像回应他的那个哭泣，就对他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那这里就讲到说，啊，是有一位配也能展开那个书卷的，这一位是谁呢？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那这个呢，我们都知道哈，用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这一位是讲到谁，讲到主耶稣基督。但是为什么这个约翰在这里却不用耶稣基督来说，这个有一位可以啊，就是耶稣基督，他没有，他却讲到什么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那这个就是讲到说，因为启示录哈，其实到后面我们就知道，所以跟以色列人其实是很有关系的。这卷书我相信不仅仅是写给教会看，将来哈，那个上帝的子民也要看见，也要看见。所以我们知道哈，那个犹大的狮子和大卫的根是先知已经对以色列民讲预言过的，就是那位拯救者，是那位弥赛亚。那个他的根源哈，他的根源已经在圣经里边有过预言，所以以色列人一读就知道说，哦，这个是知道他们要等的那个弥赛亚，他们要等的弥赛亚。那你看那个以赛亚书在11:10就讲哈，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那这个呢，其实就讲到耶西的根。那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是在展望以赛亚嘛哈，他是祖前700多年前的一个先知。他说耶西的根。那然后呢，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西是谁，大卫的父。大卫的父，所以他这里说大卫的根哈，那其实以色列人是明白的哈，其实就是指到那位弥赛亚。那他们都知道那个弥赛亚是要出于犹大支派啊，他们都知道，所以他在这里就说你不要哭，那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可以展开了。然后呢，我们看见第六节，他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好，我们先看这里，你知道哈，那个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我们知道如果这个羔羊被杀，它应该是什么，死的，对不对？它应该是躺在那里的，但是这里却讲的什么站立，是什么呀，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哈，我们看见羔羊，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他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被杀，然后呢又在天上宝座前站立。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在保罗书信里边，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样，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升天了，他升天了。但是他升天的景象有没有描写过？没有。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好，那位神的羔羊，他被杀，然后现在怎么样，升天了，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宝座前站立。他这里讲哈，他这里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啊。然后呢他讲的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就怎么样，差下什么圣灵保惠师，就来到地上，就圣灵差遣。圣灵差到地上以后呢，就是什么，圣灵就在这个地上来工作。我们注意看哈，这里的七角七眼描述神的七灵，跟前面描述那个神的七灵是不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在第四章的时候也有讲到宝座前有什么神的七灵，对不对？那里讲到是火灯，那这里就讲到说七角七眼。那我们在那个先知书里面，所以在启示录把旧约的先知许多的那个话语，许多的预言都解开了，就是这样讲的。我们看那个撒迦利亚书哈，撒迦利亚书那个大祭司这个是那个撒迦利亚书里面的第三章哈，他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啊，那个这些人呢是做预兆的哈。他说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 啊，第你看啊，八章八节九节是连着的。看呐、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我们知道，一块石头要被雕刻，那这块石头是不是要受苦？被雕刻哈，被雕刻受苦。然后呢，到第四章。注意看，也还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就讲到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所以在撒加利亚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那个七眼，那是石头上的七眼。我们知道在，在旧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也被描述成是一块石头，大家还记得我们那个今年年初，去年讲到那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就讲到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打在那个半铁半泥的脚上。那块石头，我们就讲到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哈，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要明白。那我们就讲到说，这个石头呢要被雕刻。被雕刻，然后呢除掉这地的罪孽。在这个时候呢，撒加利亚只是看到什么，七眼。那七眼就是指到上帝的眼睛遍察全地，那就是他全知，讲到上帝的全知。那这里呢，我们看见哈，那个这里我希望我解释的清楚哈，我先到这里。那现在我们看见他这里是什么，七角七眼。你看他对那个七灵的描写又不一样了，是什么，七角七眼。我们知道角在圣经里边是代表什么，能力，代表能力哈，代表能力。那这个角七角七眼就代表这个石头被雕刻以后，那它的那个那这个现在的圣灵就有全能，开始是七眼，就是全知，神的全知。现在呢它是七角七眼，就是什么，全能哈，七嘛，七就是完全的能力，完全的知道哈，就是说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他然后呢就怎么样，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上帝就怎么样，差下圣灵来到地上，这个圣灵是往普天下去，他要再次做创造之功。为什么我跟大家这样讲呢？因为在那个创世纪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怎么样，神的灵怎么样运行在水面上。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灵是万有的一个创造的源头，一个能力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现在耶稣，我们知道后来当然人堕落，现在耶稣基督哈，被杀，然后呢升天，然后降下圣灵。这个圣灵是有七角七眼，要在人罪人的心中再一次做什么，创造之功。他再一次感动你，再一次把一个属神的、属上帝的那个生命要创造，要在人的心中。所以我们基督徒被神的灵感动以后，被神的灵感动以后，我们就成了一个什么，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所以我希望哈，我能够把这一段跟大家讲得清楚，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哈，那个是怎么样成就这个救恩，哈，上帝是怎么样的借着圣灵的能力在人的心中来做创造之功。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只要你，因为他是往普天下去，他在普天下的人的心中来动工，只要你愿意被神的灵感动，你都能够得到上帝在你身上的那个再造之能，再一次有那个新的生命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我希望我讲清楚和讲明白了。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羔羊前来，从做宝座的右手中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神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就开始什么呀，唱新歌。那现在那个，如果你去看英文就知道，新歌就是下面的，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然后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那这里呢，你好像看两个神，两个归于神。其实你去看英文是有一点的不一样的。他说你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那买了人来是 for God， 就是 for 为了上帝买了人来，叫他们归，这个是归于神呢，是为了神买。把这些人买来，然后呢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是说 serve God。 如果你去看英文哈，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是上帝买了这些人来，是为了上帝。那这些人呢买了来以后呢，叫他们成为那个天国的子民，叫他们做祭司来什么呀，来服侍神，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哈，每一个被主耶稣基督买赎的人，买赎的人是为了他，不是为了你。就像那个上个礼拜五一个猫狗神学是不是啊 ,anyway, 那个所以我们知道哈，我们被主耶稣基督买赎回来是为了上帝，是为了上帝哈，不是为了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然后我们看见他们唱新歌，这个新歌我刚刚在唱那个我们的那个刚开始唱圣诗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那个新歌在旧约的时候那个诗人以色列的诗人还有先知都曾经渴望来唱，或者说命令神的子民来唱，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新歌却没有内容，只是说你们要唱新歌。那到这里我们才看见新歌被那个这里那个哈啊，对，这个以赛亚书哈，以赛亚就讲了说，将来啊，航海的、海中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这里就讲到什么？是不是只仅仅以色列民呢？这里是不是就是以赛亚书42:10？是不是仅仅局限在以色列民？不是，所以是全地的哈。地级都当赞美他来唱诗。所以你在这里其实隐隐约约可以见到以色列的先知其实已经讲到说，那个新歌将来其实是有关救恩之歌，那个救恩不仅仅是对以色列民，更是对什么各国各民各方哈，是指到全地的人。然后那个诗篇98也在讲，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所以新歌和救恩是连在一起的，新歌和救恩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个新歌的内容，新歌的内容是讲到耶稣基督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因为为什么他可以来揭开这个其印呢？就是因为所以后面就讲的原因，因为他付出了代价，把人买来归给上帝，也叫他们能够来服侍上帝，服侍上帝。好，我们继续去看见那个敬拜的一个扩大。我们在4的时候看见一个敬拜你看见一个敬拜，就是24长老，然后有四个活物。那到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的敬拜扩大到什么，后来他就看见什么，有许多的天使的声音，那他们的数目千千万万，那他们的敬拜，我们看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那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的敬拜是一个什么，一个更大的场面，一个更大的场面。在我们再接下去看13，我又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在那里什么，有一个敬拜。这个敬拜是什么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从4的敬拜到5的敬拜，是不是一个范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扩大，一个扩大。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已经怎么样，在天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这个是那个我们跳过这里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死，上帝就把他升为至高， 身为至高，又赐给他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就已经什么呀，有至高的权柄，已经到了至高，然后他的名也是超乎地上所有的名。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个的祷告是带来很大很大的能力的，很大很大的能力。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子民，上帝已经把这个能力借着他的名给了你，我们都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这个祷告的能力是很大很大的。然后我们就看见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敬拜这位。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至于整个天庭的敬拜都怎么样，都改观。然后我们可以说真的是那个震动天庭。然后那个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也讲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因为他有这个权柄，所以你们可以去叫万民做他的门徒。否则我们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把这个权柄给我们，我们怎么去把耶稣的名把福音传给地上的人？你没有办法的，只有上帝有，主耶稣基督已经得到这个权柄，他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权柄去向人传福音，让人成为上帝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里我们看见就看见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在天上然后赐下圣灵就是差遣圣灵到地上。然后我们很快看第六章，因为我是有一点把上一次的课 make up， 所以有一点赶然后我们就很快的来看第六章。那这样的话呢，我就下一次就不用再赶了。那我们然后我们看见那个约翰，他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好，我们就看见羔羊就开始来揭开印。我们说为什么这里约翰，你看到这里你会不会提一个问题，约翰为什么不说我就看见耶稣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他为什么要说羔羊揭开第一印？大家有没有思想过羔羊揭开第一印？我们可见的主耶稣可以揭开这个印，跟他成为神的羔羊，跟他成为流血牺牲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然后呢，印一打开，我们就看见呢，地上就有事情发生，地上他就你看见就有那个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然后呢他就出来就胜了又胜。到下面你就看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地上又有什么事情发生？揭开第三印的时候，地上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可见的耶稣基督揭开印，他在天上揭开印，地上就有什么？就有相应的事情在发生，就有相应的事情在发生。那我们可见的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不是就是我们不是孤孤单单的悬挂在这个空中跟那个天上没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对不起，我看一下我的那个。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然后呢，我们就看他是他这里就讲的说他就看见一匹白马过来，骑在马上拿着弓。然后就很多人就在说这个白马是指谁你去看解经书，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这个骑白马的呢是敌基督，有的人说这个骑白马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那你当然我们来上这个课嘛，你就要问你是怎么解释。那我跟大家讲我的那个我自己的解释我说这位骑白马的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你看你仔细来看他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他是说拿着什么弓？那拿着弓他有没有拿着剑？没有，我们是要弓和剑是要放在一起的，对不对？ 功和剑是要放在一起的。他说他有又有冠冕赐给他，那他有冠冕就代表他已经得胜了。你知道吗？有冠冕赐给他，他得胜了。然后呢，他拿着弓得胜了。然后呢，他要出来还要胜了，又要胜。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为什么哈？因为很多的解经家，我就看见呢，忽略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是在哪里哈？我跟大家看这节经文。啊，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那个耶稣基督揭开七印嘛，那其实就代表我们地上其实就是一个转捩点，我们地上的那个历史的一个转捩点，因为上帝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来晓谕地上的人，那在末世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到地上来，这个世界上的那个时间哈，那个叫什么？那个时代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跟以前不同的时代，是在末世了哈。这个是那个，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我再回头来讲说这个白马是耶稣基督哈，为什么哈 ？OK， 第一个呢是在启示录那里。启示录的十九章那里就讲到说，也是约翰哈，他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是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那这个就很清楚是指到谁，耶稣基督。然后呢，他还什么头上戴着许多冠冕，那这里呢，你注意看哈，他这里就是说有一个，如果你去看英文呢，就是 He was given a crown， 就是一个冠冕给他。然后呢，他在这个历史的里面哈，他要胜了又胜，然后就有许多冠冕赐给他。他不是说胜了又要胜吗？那每一次得胜都有一个冠冕吗？每一次得胜都有一个冠冕吗？所以呢，就有许多的冠冕，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说这个是耶稣基督呢？就是在诗篇四十五篇，诗篇四十五篇，他这里这样讲哈，他说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这是四节哈，第五节，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好，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好，这一个诗篇是从一节到七节，我们都列在这里。那后来在希伯来书一章，我们看见作者哈，圣灵感动作者把这个，我们看这个哈，第六节第七节写在这里的时候，他却说哈，希伯来书一章第八节，论到子，看见没有，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啊，恨无罪恶。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的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那个的王是指谁？是指子，是指到耶稣基督。那他射中了王敌之心，王的敌人是谁？魔鬼撒旦。所以那个他的那个剑已经射出去了，他已经把王敌的心射中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已经，所以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他的箭已经射出，他已经得胜。现在他出来要怎么样？他要胜了，还要胜。也就是说，当第一印展开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在人的中间开始，一直往前，一直往前，福音广传，一直到地极。讲明白了没？讲明白了哈。所以我就跟大家那个。来讲，所以呢，这个呢，那个第一印展开，其实就讲到福音开始 传传传出去，好，一直往前，一直往前，他胜的又要胜，甚至阴间的权柄都不能够胜过，都不能胜过。好，我们看见第二印揭开的时候，就是红马来了。那红马来了呢，他是那个要从地上夺去太平，彼此相杀，有大刀赐给他。那这个红马出来就讲的什么？战争。战争是不是这个很明显的那个战争就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哈，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福音广传，地上的战争也开始什么不断，好，一直一直往前。那这个战争越到后面会越凶猛，越凶猛。我们知道在那个其实那个地上的战争其实没有怎么断过，但是那个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地上的战争却从那个以前的争夺王位啊那种的，开始有一种宗教的性质在里面。比方说十字军东征，还有那个伊斯兰教他的征服哈，他的征服的那个战争。他后来到了那个上一个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就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再往后，我们可以想见的哈，地上的战争还会更大。还会更大，哈，因为哈这个红马是有这个权柄，哈，这个战争是越来越厉害。好，我们继续看那个第三印，我听见第三活物，他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那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一千银子大概是一个人一天的工资，他可以买一升麦子，或者说买三升大麦，可见的这些那个粮食怎么样？哎呀，短缺。然后呢，我们又说，他说油跟酒不可以糟蹋。那油跟酒其实不是人的必需品，它实际上属于一种什么？奢侈品啊，喝酒、宴乐属于一种奢侈品。那我们看哈，他是他说他骑在马上的手里是拿着什么？天平，他不是拿着秤。你知道秤跟天平有什么不一样吗？秤跟天平有什么不一样？秤我们说是称东西，天平却很多的地方是代表一个什么 ？Justice 公平公义，你知道吗？你看哈。Justice for all， 你看那个是中间是什么？天平哈，天平。然后呢，我们看我们中国的法院的标志是不是天平？天平。我们看那个刑事法院的标志也是天平。然后你看这个，你说好多的那个法院里面，那个其实讲到什么？公平。公义，你知道这里我们就看见在个地上呢越来越不公平，越来越不公义啊！有的人呢可能是挨饿，有的人呢却怎么样奢侈浪费，那这个情形越到后来越演变的激烈。我们看哈，你知道现在这个是那个网上告诉我们的，我想大家也同意，贫富差距是越演越烈。他说1%拥有全球一半财富，1%的人拥有全球一半的财富，所以呢，可见的这个贫富差距是越演越烈啊。随着这个黑马的出来，然后我们看见第四印哈，那个他就观看见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那可见的将来哈。有一个这里哈，我跟大家讲，耶稣基督结印呢，一个是时间方面的，那个第一印我们说是那个时候就怎么讲，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升天那个第一印就开始结，就从父神那里拿到这个书卷，第一印又揭开了。然后呢再慢慢的再往前，这个第二印揭开，第三印揭开，是有它的时间性的，是有它的时间性的。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像到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地上现在1/4的人被杀，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从这里看呢，可能还是有一段的时间 还不在那个还不在现在的时间，或者我也不能够肯定的是说，是不是说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是不自然死亡，就是刀是死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的里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吗？如果是指到将来，就将来就有四分之一的人要这样子死亡；如果是指到说哦，很早那个耶稣基督就已经结印了的话，那就是指到我们地上呢，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呢，是不是正常的死亡？不是正常的死亡，是有这样的一些的遭遇这样的一些的事情啊、死亡。然后我们继续看第九节哈，我花大家一点点时间，也许我讲到五印以后，我就要等到下一次了啊。第五印，这些那个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呢，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约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那这里看见哈，有一群的人，他们是什么呀？是被杀的，是被杀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些人为什么被杀？这些人为什么被杀？是为了什么？神的道和为做见证才被杀。所以这些人是为了神的道。那这件事情哈，我们知道在教会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为主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的里面，一直都有人怎么样殉道。有人被杀，是不是这样的？那他们为什么被杀？就是因为为神的道来做见证，那为了传福音来被杀。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有几件的事情，一个是有人忠心的为主做见证，另外一个可见的，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人接受不接受？不接受，反而要怎么样？杀害他们，反而要杀害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用地上的眼睛看，哎，这一批的基督徒为了做见证死了，被杀了，死了，但是却没有想到他们却怎么样，在神那里，在祭坛的下面，他们还在那里向上帝请求伸冤，是请求神。所以我们的眼睛一直要越过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这一个的世界，要看见将来。因为我们人都觉得说这个人死了就没了，其实他们却在什么？却在神那里，他们还在那里向上帝祷告，也向上帝来恳求伸冤。所以你看，就有白衣赐给他们。我们知道得到白衣的人是有福的，得到白衣的人都是什么？得胜的。得到白衣，你上几次的课我们就看见得胜者就有白衣赐给他们。所以这些人是至死忠心，是蒙福的人，是蒙福的人。那他这里讲的说，你还要在安息片时还有人要被杀，一直到什么满足数目，可见的殉道者还有他的一个数目的一个数目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在神那里其实是有好多的那个数目要满足。那我们知道那个路加福音讲他说将来要到外邦人的日期有一个时间是满的，然后呢那个将来以色列人要全家归族，要外邦人的数目要填满，就是外邦人信主的数目要填满，然后呢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呢，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归在耶稣基督归一。这里我们又看见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被杀还有一个数目要满，好，被杀还有一个数目要满。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那个神属神的人，他在世界上受迫害甚至被要殉道，但是他们的盼望，他们是满了盼望在神那里，在神那里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真的是不以这个世界上的事为我们的首要就像刚刚高牧师所讲的道一样，真的如果是只看今生，那我们都是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眼界以外，或者在我们这个那个人生 结束以后，我们还看见那个永恒，还看见这个世界以外的那个世界，好，世界以外的那个真实的世界，这个是要求上帝帮我们看见的。那我今天那个第六印呢，我就没有办法讲完，我要移到下一次哈，要移到下一次。那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写给你的教会，让属你的儿女都能够明白，也都能够看见你自己那个荣耀，看见你自己的那个威严，看见你自己的权柄。主啊，让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眼都能够打开，让我们不仅仅是看见我们有今生，我们更有永生，看见我们不仅仅是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更是有一个广阔的世界。主啊，当约翰看见你的宝座的时候，巴不得主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也看见你的宝座，因为耶和华的宝座立定在天，你的权柄要掌管万有，巴不得你就来充满我们的心，也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的是单单的属你啊，愿意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来仰望你。主啊，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